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杨咩老师的作品《第二堂人生国文课》，以文字为灯，一场国文课的温柔革命。2023年，静好听推出了上一堂人生国文课的有声书，把作者杨咩老师生动的国文教材和教学现场化为声音，陪伴我们从文学里学习温柔及豁达。而现在我们将再次跟随杨咩老师的新书《第二堂人生国文课》，以文字为灯，一场国文课的温柔革命，穿越古今中外，在经典的文本里寻找亘古不变的人生智慧。在第二堂人生国文课里，杨咩老师再度发挥了精湛的说故事功力，用知名的影剧、动漫、歌曲等等的流行文化对照古文和历史人物，将枯燥的国文课变成最有趣也最深刻的生命课堂。在杨咩老师的教室里，《俗女养成记》里面陈嘉玲的自我追寻和陶渊明写下归去来此的心境不谋而合，电影《寄生上流》里对阶级矛盾提出尖锐的控诉，而100多年前的鲁迅也曾经用《孔乙己》这篇故事揭开社会不平等的残酷现实。也是因为这本书，我们才发现原来苏东坡年轻的时候曾经对生活感到迷惘，李斯的悲惨下场其实跟他职涯目标设定失败有关，而司马迁则是对于自己所做出的抉择充满了挣扎与彷徨。我们的执着、困惑、疲倦与愤怒，古人们也都有经历过，而古文就是他们用生命记载下来的人生体悟。透过阅读古文，我们能够获得面对困境的勇气，也能借此向内探索自己的信念及课题。书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杨咩老师用经典电影《心灵捕手》和王安石的名篇《伤仲永》进行比较。在《心灵捕手》里，麦特戴蒙饰演的数学天才威尔原本成天无所事事，最后在罗宾威廉斯饰演的西恩教授的鼓励和陪伴之下，克服了内心创伤，找到人生的目标。而在《伤仲永》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则记下了一则有着相反结局的故事。《伤仲永》描述一名从小就展现聪颖文采的年轻人仲永，如何因为父亲的短视近利，最后成为一个丧失才华的平凡人。王安石如此写道：仲永之通悟，授之天也，其授之天也，贤于才人远矣，逐之为众人，则其授于人者不至也。意思就是，仲永的才能来自于上天给予的天赋，但最后他却沦为普通人，是因为他没有接受到应有的教育。杨咩老师将这两个时代、国籍、文化都大不相同的作品连结在一起，除了把国文课变得好玩，也是将知识及道理用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和现代读者对话。杨咩老师的用心让我十分佩服。这次第二堂人生国文课的有声书，静好听制作团队再度邀请到录制了杨咩老师前一部作品《上一堂人生国文课》的主播杨雅纯来现身朗读。同为教育工作者的雅纯拥有温暖的声线，将课文与古人的生命故事表现得沉稳动人。而在诠释杨咩老师与学生互动的段落时， 雅纯又用活泼的语调将课堂风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耳边，让这本有声书成为趣味与感动兼具的好听作品。正如杨篾老师在书里所说的，国文课是一堂照见自我和社会的大用之学，期待第二堂人生国文课有声书的出版，能够陪伴你在人生这门学无止境的学问里活出丰饶且无悔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声音主播杨雅纯所诠释的第二堂人生国文课这本有声书吧。
第二堂人生国文课，以文字为灯，一场国文课的温柔革命。作者杨篾老师，远流出版，由杨雅纯为你读书。我真的好想回家。陶渊明《归去来辞》与戏剧《俗女养成记》。
我是陈嘉玲，一个住伫台北，不过永远不是台北人的台南查囡，今年39岁。
这是台剧《俗女养成记》的开场。39岁的陈嘉玲，一句话就说出无数北上工作的游子心情。在台北生活多年，和男友合租着一间老公寓，做着一份没多开心的工作。39岁了，这个社会要求应该成家立业，有房有车。参加完前男友的婚礼，陈嘉玲仿佛被鞭打催促着，但筹办婚事有更多恼人摩擦，而工作那一头也是鸡毛蒜皮烂账一堆。老板偷心，老板娘查情，她一个特助夹在中间，最后还被老板娘误认成小三，挨了一巴掌。
老娘不干了。
抱气辞职的那一刻，导演刻意用慢动作处理，陈嘉玲抬头挺胸，趾高气扬地走出会议室，像个凯旋而归的大将军。那一刻，社畜你我大概都会大笑三声，帅气甩出辞职信，意气风发地走出公司。谁没想过这样率性的离职呢？这让我想起文学史上那个辞职辞到历史留名，辞职信还流传千古的男人陶渊明。陶渊明这名字我们不会很陌生，初次遇到陶渊明我们的年纪都很小，小时候背诵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国一课本听他说自己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好焉。高中时又读陶渊明《桃花源记》，作者栏又是那几句评语，认真自得，隐逸诗人之宗。虽然这么早就认识老陶了，但16岁时的我并不喜欢他，年轻气盛的在周记上写满对他的不满，
说什么厌恶社会黑暗风气，如果当官至少他还能为人民做些什么，说什么认真自得，不慕荣利，我觉得那都只是他逃避的理由而已。
洋洋洒洒的一篇，理直气壮地交给了老师。我的导师兼国文老师对这样大肆议论也只是微微一笑，回了一句评语，以后再看吧，时候未到。我不懂得，只能把他丢到一旁。就这样，一年一年的，我也进入了职场，成为一个社畜。每日2点1线的通勤，如仓鼠般转个不停的瞎忙。刚入社会时的锋芒与锐气，逐渐被搓磨成一种微笑。一种如陈嘉玲在厕所接到客户来电，一边拳打脚踢地发泄着怒气，一边从声音到脸部肌肉都甜美亲切的职业微笑。然后，在课堂上，我又翻开了陶渊明。
你们知道承认自己前半生都错了，这其实很难吗？
学生有些迷惘地看着我。我想了想，又解释了几句。譬如说，承认自己就是没办法成为父母长辈期望的样子，甚至是自己期待的样子。
是的，期待。从懂事开始，我们就为满足期待而活着，满足父母期待，满足朋友、情人的期待，满足上司、长官的要求，满足社会对成功者的期待。
无法回应的期待。老陶40岁以前的人生，恐怕也是为了回应各种期待而挣扎。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臣，功绩显赫，但在重视门第的魏晋时期，陶家想要在朝中争得一席之地，实属不易。陶家本属西族，是沿海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晋书·陶侃传》说：“望非士族，俗亦诸华。”即使陶侃已经权倾一国，建旅上殿，入朝不趋，但看在世家大族中，他依然不入流，私下被骂为西狗。陶侃凭着个人能力争得一席之地，但子孙不见得有他老人家的硬实力。史传对陶渊明的父亲并无太多记录，从陶的诗文推测，恐怕陶父早逝，且生前仕途并不顺利。这样的仕宦人家出仕为官，不只是子孙权利，更是义务。只有出仕，才能继续维持家族荣光。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也是为了出仕而准备。我们可以说，少年陶渊明他所背负的，就是来自亲人、师长，甚至他自己对出仕的期待。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心欲。猛志意似海，千河思远著。
节录自陶渊明《杂诗》。回忆年少，那时眼底有光，心里有火，拥有翱翔四海的壮志，总觉得张开翅膀便能游遍世界。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故见华鬓，复影之力。
节录自陶渊明《命子诗》。可是中年后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寡陋不足，于上他深感追不上先人的成就，于下他亦得不到妻子亲族的谅解。寡陋无成的自己，转眼间两鬓也有了白发，孤独穷立于世间，只有影子相伴。我看着年少的自己，他也看着现在的我，两两相望，唯余失望。潇洒辞职又拒婚的陈嘉玲，结果是窝在出租公寓里大哭。
39岁，没房没车没老公没小孩，一转眼就要40了，我的人生好像一事无成，动弹不得。
嘿，你长大了，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了吗？可是什么叫喜欢的样子呢？舍弃个人兴趣，选择热门科系的孩子，在生计和现实的搓磨下，越来越不懂浪漫与想象的你我。苦读考上大学后，又是工作、结婚、生子，每到一个阶段，期待就化为悬在驴子面前的红萝卜，鼓舞着早已疲惫不堪的我们持续向前。责任跟义务成了停不下来的石磨，我们卖力脱模，一圈一圈的绕行，总想着上大学就轻松了，存到第一桶金就好了，孩子大了就轻松了。孜孜酷酷的我们并非不努力，只是慢慢的在各种期待跟绕行中，变成一个疲惫，连自己都快不认识的自己。 老陶有没有尝试过？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的他，是有过强烈入世思想的。这不单是社会、家族给他的期许，也是他自我期待。年少时满腔热忱，总想着凭着努力就能改变社会。被社会打磨到最后，往往发现，说什么改变社会啊？能不被社会改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